以下是读经，请您翻开周报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美丽新人生，新酒装在新皮袋。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领受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你的人生今天有一个很奇妙的转折。上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他期待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你读过创世纪一章，你就发现上帝很喜欢把每件事情造得非常的好。阿们。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活得不好啊，我们活得一点都不好。我们思想过去，面对当下，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其实一点都不好。因此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讲得好精粹。他说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的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阿们。给那些非常穷困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基督要来带好医好一切伤心的人，他要报告这些被囚出监牢，他要安慰一切受伤的人。第二节，如果没有第二节我就背给你听了。他要赐华冠，他要安慰一切忧伤的人，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神亲自栽的。然后要让他们兴起，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的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耶稣在讲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要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翻转，他使一切心灵贫穷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富足。阿们。他使许多的弱势团体能够得到上帝的尊荣，他使一切伤心的人能够得到打到心里面那个最深的最深的最痛的那个安慰，他让一切忧伤的人要除去，使这些忧伤不再忧伤，而是换为欢笑。他给我们披上的是喜乐的膏油。他知道很多人都很悲哀，而且这个悲哀是无法翻转的。你透过许多的什么辅导，你回到过去的不愉快经验，你可以让那个被抚平，但你没有办法翻转。但主耶稣却让我们这群悲哀的人要完全的翻转，给我们戴上华冠。阿们。他除去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灰尘，并且我们的神很奇妙，要把公义给我们。阿们阿们。你不觉得你常觉得很冤吗？你不觉得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怨吗？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是很委屈的吗？阿们。你不觉得你常常觉得是被冤枉的吗？可是你没有办法伸冤。第二个，你不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那么好的吗？义公义，我们第一意思是把当给的给人家。我们有时候活在一个没有把人家当给的给人家，对不对？我们没有把丈夫该有的尊荣给他，其实丈夫是很需要肯定的。我们没有把妻子当有的肯定给妻子，其实妻子是很需要肯定的。我们没有把爸爸妈妈当有的肯定给爸爸妈妈，一切变得理所当然。我们活在不公义的里面。我们做老板的有没有把当得的给人家员工？我们做员工的有没有把老板当得的给老板？我们自己不公义很冤，我们不能只往自己想，往里算不往外算。我们对人家呢？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公不义的互动里面，我们不可能有荣耀的。荣耀是一种冠冕呢。阿们。你邦国要兴起，你要荣耀，你一定要公义啊。你要生命要有扎实，你要稳固，你一定要公义啊，是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好，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他，因此没有公义。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没有把当得的给他，所以义也可以翻译成一种关系，正常的美好关系。因信称义，就是因信与神和好，和好的关系。 因为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都出了问题，我们生命不可能美丽。因此耶稣来，他要在神的里面，神要亲自来建立我们成为公义树。不止如此，生命活着的是有目的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方向的。退休了以后如果有方向，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更美的。阿们。工作的人因为他有方向，因此他每天活的是很有战斗力，很有活泼，很有力量的。阿们。一个妈妈养小孩是非常有活泼力量的，因为他可以看到这孩子的成长，他生活是有目的，他把孩子要养得好。但这都是地上的，会短暂的，会过去的，会让你失望的。到最后会发觉，如果是为自己做的，为人做，到最后好像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一声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上帝不要我们活在这种如飞而去、一声叹息的里面。因此他耶稣来要救我们的人生。这个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我们可以为上帝做大事，我们可以为上帝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的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当你为上帝做工的时候不一样了，那个价值被提到天上。阿们。那个意义被提到天上。当你做的事情是这价值是无限的，你得到的肯定，过程当中你得到的帮助是来自于神的，我相信这样的人生走在这样的道路上面就不是一声叹息了。阿们。而是歌唱欢呼，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奔向虚空，是奔向实在。我们不是奔向灭亡，我们是奔向永生。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未来，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掌权，因此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只要信不要怕。阿们。然而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支取到这份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赎呢？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就直接翻开这段经文说，这个事情应验在你们身上。换句话说，耶稣亲自讲的，这段经文是指着他说的。而他带来的救赎，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救赎，就是这份救赎。那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在神面前要呼求神光照我们，我们要享受这份救赎？阿们。如果我们要享受这份救赎，那么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一个黄金的法则。这个法则就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当中，他说你必须把新酒放在新的皮带里。这是一个黄金法则，如果你掌握住它，你可以享受耶稣基督带给你的救赎，你可以荣耀神，有益于人，自己也浸润在上帝的祝福里，成为祝福。阿们。马太福音第九章很特别，整个的记载里面发生了三件事情在前面。这三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耶稣做了一个小结，他对面对了三件事情，里面有三种人。这三种人当时都对他提出质疑。第一种人叫做文士，学识渊博的人。第二种人是法利赛人，当时所谓的敬虔派，虚伪的敬虔派，自义的敬虔派。第三种人是约翰的门徒，是一群曾经跟过耶稣都肯定的人，他们的老师了不起的不得了。这一群人他们也对圣经的悔改的洗礼，对圣经我们要悔改等等等，他们很了解。他们不是门外汉，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不直接说耶稣，他们拐弯抹角打个迂回战，讲耶稣的门徒来攻击耶稣。这三个事件让我们看到耶稣讲了一个黄金法则，如果你要享有我带给你们的祝福，不迷失在宗教的仪礼里，不迷失在自己不知道的生命真相里，不迷失在所谓你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浩瀚的学海里，那么你要认得一个黄金法则。这个法则是新酒必须放在新皮带里。各中的奥秘今天早上求主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超越当时学识渊博的文士，可以超越不断在仪礼上面下功夫告诉别人我比你敬虔的法利赛人，也超越曾经拥有大师级的老师的这群继续不断的想尽办法的在操练进食，让自己觉得比别人更属灵的人。 使我们成为一群真的能够享受上帝的救恩，活在美丽的新生命里面的人。我们来祷告。就是在你下面的时间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当中明白认识你要启示我们的真理，让今天每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着你的祝福，并且我们能够被你差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九章一开始，耶稣基督回到了他的城，对照路加福音就是加百农。耶稣在前面做了好多事情，行了好多神迹，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所谓的登山宝训讲了整个天国的大宪章，天国的伦理，一开始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好长的篇，他教了非常多的真理，他也行了好多的神迹。然后呢，然后他就为了一个，或是我们说两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去救他们，释放他们，然后他回来。他坐船回来以后呢，他就回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加百农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说是他的城。他在拿撒勒长大，那加百农在这里，他加百农就是他的城，所以他非常熟悉。在那边一进去以后，就发生一件事情。对照福音书，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来，希望耶稣医治他。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哇！讲了这句话之后，旁边有谁啊？学识渊博的文士就开始心里面嘀咕了，心里面就说什么：“你说亵渎这个其实翻成中文就是你说亵渎神的话了啦。只有上帝有赦免的权柄嘛，对吧？”那他们这样讲耶稣就看出来了，知道吗？吕正中就翻成他看出来了，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其实耶稣看出来了，那耶稣就直接讲了，你们为什么心存什么恶念？你知道耶稣怎么讲他们心存恶念吗？这是一个关键哦。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旧皮带新皮带，这是个关键哦。你看耶稣基督行了非常多，那时候已经非常多的神迹了，对不对？大家都说这不可能嘛，这不是从神来的，从谁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哦？耶稣也讲的这些真理，如果你是真正研究圣经的，你一定知道耶稣讲的真的是超越你们太多了，对不对？对吧？这是合理的嘛？是不是啊？第三个，就算你不觉得文人相亲嘛，你讲的我不见得同意，但是耶稣的能力超过他们，对不对？这个人讲道怎么这么有能力，对吧？至少你应该心里面有一个问号，而不是马上下断言说你自大，你亵渎神了，对吧？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恶念吗？恶念就是顽固的不信，因着不信而不要信，不是不能信，是不要信，顽固主观。耶稣说这个恶念呢，后来就彰显出他真正的本质。到了34节，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一群人一伙的啦，法利赛他们说耶稣什么？靠着鬼王赶鬼，那你要怎么信？反正你做任何事我都就是否定，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恶念是什么？恶念就是你根本就是不信的，你根本就是不要信，还加上污蔑抹黑，对吧？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要告诉你，新酒是什么？新酒就是我是基督，我是弥赛亚，我有赦罪的权柄，这个真理。新酒是什么？新酒就是真理，阿们。旧皮带是什么？旧皮带是一颗恶心，不幸的恶心。大家跟我重复一次，不幸的恶心。第二句，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不能信耶稣，他们不是逻辑不过关，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邪念的、很邪恶的恶心，叫做不幸的恶心。旧皮带就是一颗不客观、固执、不要信的心，阿们。那新皮带呢？一对照就知道了。新皮带是什么？很善良，对不对？客观，愿意虚心的一颗心，对吗？因为你注意看哦，当一个人愿意用客观、用虚心来到神面前来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一定能够认识耶稣，并且相信耶稣。哈利路亚。你今天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人不信耶稣不是他逻辑过不了关，是他的心很坏，是他开始选择不要信，这样知道吗？所以当你的心皮带就是人的心，当人的心是一颗虚心的， 愿意客观的来认识耶稣的，这样的心，新酒就可以进来，他就可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阿们。这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真理。我呼求主帮助我们，包括基督徒，你如果要继续读神的话语，你必须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否则你没有办法调和所信的道。很多基督徒信耶稣是基督，可是不信圣经上面许多的话。不可能啦，哪有可能？你要小心了，旧皮带装新酒，这个皮带会破掉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你的信仰会破产，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都会流失，甚至你对神认识的能力、良心的悔改的能力都会流失。所以不要随便用一颗不信的恶心、主观的自大来到神的面前。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阿们。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发生了。那耶稣就这个事情完结束之后，耶稣就往前走，就看到了谁？看到了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马太啊。这个人是干嘛的？税吏啊。那税吏当时对犹太人说他们是汉奸，他们是卖国贼，他们是跟着罗马政府一起来压榨我们这群百姓的，他是跟罗马政府站在一起讹诈我们的。然后这群税吏他们都很有钱，他们为富不仁，所以在一般的社会犹太人眼里面，他们是罪人，是令人厌恶的人。那耶稣基督看到马太以后，马上呼召他，对不对？那马太就跟随了，对不对？然后发生马太效应。知道什么叫马太效应？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马太效应，我信了主就召集一批跟我一样都是税吏罪人在我家耶稣来，对不对？这是福音小组的原始型，知道吗？就是 你看他对啊，他的朋友绝对跟耶稣的门徒的朋友是不重叠的嘛，他们不会在同温层里面自嗨嘛，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就扩张地界的方法很简单啊，对不对哈？那耶稣找到这个罪人啊，大家都讨厌的人，然后那马太就信主了。马太很棒哎，耶稣一呼召他就离开了。你觉得容不容易？你有100万跟随耶稣很容易，你有1亿呢？我说是欧元哦。你知道马太要离开那个天天来钱的那个税官不容易耶，各位啊，是不是啊？而且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是对他来，你没有说跟随耶稣很容易，你有你跟耶稣容易吗？很多人说你愿不愿意去把你一切奉献给主？我愿意，因为我连鞋子都没得穿。那你愿意把100块奉献给主吗？当然不愿意，我愿意。为什么？因为我没有100块啊。那你愿意把10块奉献给主？不要，因为我有10块。你懂意思吗？很多人他愿意奉献，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给主，你什么都没有。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五饼二鱼在耶稣手中就变成什么都有。我只要凸显一件事情，很多人说我奉献给主，你真的？马太是真的，当耶稣呼召他，他真的放下了，他比渔夫的收入更好哎，你们要知道渔夫是非常富有的人哎，你们都觉得渔夫是基层人员吗？收入25000、32000吗？不是的，渔夫是当时的非常有钱的人哎。所以当彼得跟约翰撇下网跟随耶稣的时候，是撇下一个月好几十万的薪水跟随耶稣。哎，各位不要再小看彼得跟约翰雅各了，好不好？知道吗？那这有一个人比雅各约翰更好，收入更好，叫做马太。马太呢，他就立刻跟随耶稣了。那然后就马太效应，然后他的那些好朋友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跟耶稣门徒一同坐席。哇，这在当时犹太社会是不可以的。耶稣你是圣洁的，是高尚的，你是我们这个层级的人，你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谁说话了？法利赛人。我们很讨厌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原本是很好的人哦。这群法利赛人就看到，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来，一起来读，请。耶稣听见康健的人不用，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这句话说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乃是新酒是什么？耶稣把真理又带出来了。新酒就是我喜欢连续人，我不喜欢那种假里假气的那些祭祀活动。阿们。我喜欢连续人，我喜欢你们连续人。 阿们。我爱人，我看这些罪人是病人，他们需要医生，阿们。我来不是招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我来是招罪人。弟兄姐妹们，真理是世人都犯了罪，而上帝爱罪人，神爱世人，就神爱罪人，对不对？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上帝喜欢我们，疼惜我们，怜恤我们，体恤我们，阿们。上帝也期待我们体恤别人，这是新旧，这是真理。新的心，旧的心，我们来，旧的皮带就是旧的心。来，旧的皮带是什么样的一颗心？法利赛人嘛，对不对？旧的皮带是什么？旧的心是什么？自义，对吧？他会指责别人，表示他自己觉得他怎么样？我比你好啊，是不是啊？你比他差，你敢指责他吗？你一定是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嘛，就是我比你强，我比这些税吏强，我比他们干净，我比他们圣洁，我比他们讨上帝的喜欢，是不是这样啊？一颗旧的心就是自义，并且不怜恤人，不体恤人，非常律法，非常的严格的酷，很酷的对待别人。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上帝的心，这不是新皮带，这是旧皮带。新皮带是什么？新皮带是看耶稣基督一样，看到人家犯错了会怎么样？难过，然后帮助人家走回来，阿们，阿们，扶持人家，体恤人家，情感的同情加上实质的帮助，还加上言语的谨慎，是不是？我跟你说，体恤的人强调的是疼惜，不体恤的人强调的是刑罚。我就罚你，我就骂你，我就指责你，我就修理你，这不是上帝要的耶。法利赛人这种嘴脸不是上帝要的，对不对啊？谁不知道他是罪人啊？谁都知道罪人啊，有本事把这个病人变成病好的人，阿爸们。弟兄，我们好好思想，我们的心是新的皮带还是旧的皮带？如果我们今天不回转，等一下告诉你，问题很严重哦。我们会常常体恤别人，是不是常常站在他的鞋子里面去体恤他的软弱，他的需要，他之所以这样的犯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要怎么帮他带回来，用爱把他带回来。一个有连续的人一定非常有耐性，像耶稣这样对待我们，对不对？耶稣说70个7次哦，大家最好连在一起看真理哦，他不是独立存在的哦。彼得就问嘛，好啊，你要我连续，你要我宽恕人，那原谅7个7次够了吧？这已经超越中华文化，事不过三啊，是不是啊？妈妈是不是这样 对待我们的？一二三啪就下去，对不对？那三太快了吧，哦。大家了解什么叫连续了吗？没有你想那么简单哦，他非常有耐心的帮助帮助再帮助对方回来。弟兄姐妹们，上帝希望我们对待别人恩典多一点，爱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哎，今天姐姐跟姐夫回来，我记得他有一句很有趣，不是你们的，是君君的。那我大姐管教蛮严格的哦，但是你是有连续的啊。君君呢，有一次在家里面，我在那边啊，他突然间他对他妈说一句话：“妈妈，你的耐心用完了吗？”“没有，还很多。”“妈妈，你的耐心用完了吗？”“没有，还很多。”哦，他就放心再去横反竖闹，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嘛。阿们，我们可不可以多一点耐性啊？我们可以多一点连续啊，多一点恩典啊，阿们。然后我们眉头就不会眼倒像愤怒鸟，对不对？好，我们就不用去纹眉，我们的眉毛就变得很和颜悦色。第三件事情发生的就是耶稣基督就遇到了一群约翰的门徒们，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哦，常常进食，对吧？他们一个礼拜大概至少进食2次，他们自己规定的，那不是圣经的，是他们自己规定的。我相信他们都没有过重的问题，吃的少啊。 那他们一个礼拜就，那他们就认为如果你没有一个礼拜两次进食啊，你就不属灵。所以他们就直接问耶稣的门徒说，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他们跟我新郎跟这些宾客在一起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对不对？今天下午不可以进食，晚上也不要进食哦。啊，我们当中谁这样讲，就是你法利赛人，你约翰的门徒啊。跟新郎干什么要进食？但有一天，等，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讲出了一个新酒的真理，这个新酒又是一个真理。上帝喜欢我们用真心、真情、真诚的爱来爱他。上帝不要那个假假的那种宗教式的那种行动，听懂意思吗？上帝不要，没心，还借此博得虚荣，让别人觉得我很属灵，这种事情上帝非常厌恶。人家在办新婚，懂到在结婚，你在那边进食，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你不觉得你不是很怪？你要怎么凸显你很棒？你属灵，我们都是属肉体的，你是属灵人。就这些人都很怪，他们照练敬虔，就完全不是跟神的一种自然的互动，真诚的互动，不是用真情，是用假意，不是真正的爱上帝，在博得虚荣跟掌声。因此上主耶稣给我们的新酒的真理告诉我们很清楚，你要真心的爱你的神，阿爸们，不要来这种假的东西，你不要借着这些宗教的所谓的敬虔的行动博得你的虚荣，真的很不耻。所以旧的皮带是什么？是对神是假的，对神的爱是用假心爱真神。新的皮带是什么？用真心爱真神，听懂吗？所以啊，今天这个很清楚了，如果我们今天说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用虚心谦卑，而不是用不信的恶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耶稣，阿们。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新的皮带来装新酒，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一颗连续人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耶稣的连续，阿们。我们在耶稣连续，如果我们今天要让新酒就是真心爱真上帝的那个希望，我们用真心爱他那个真理，如果我们领受这个真理，我们就必须用真心来爱我们的神，我们就领受到了上帝告诉我们你要真心爱我的真理，阿们。这个真理进来就释放你。弟兄，呼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到啊，新酒就是神的真理，阿们。这三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个总结，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一定要看哦。他说哦，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注意哦，有些人为什么他的心是坏掉的？你跟他讲话觉得他很怪，他的心坏了。他是看起来是个基督徒哦，可他的心坏掉了，他里面没有良善，他听不懂上帝在讲什么，他甚至会厌恶听一些真理，因为他的心已经破掉了，因为他不要接受新酒。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样解释哦？旧的皮带是被酒已经发酵过的酒装过的，所以它被撑开了，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新酒进去的时候这皮带是新的嘛，完了之后它就撑开了，所以你在第二次把新酒放进去放到旧皮带里面呢，它就会被崩开，酒都流出来了，皮带也不能用了。耶稣讲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一直用旧的心旧的皮带，我们一直不要改，我们继续不连续人，我们继续像法利赛人像文士那样像约翰的门那样，那主耶稣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一种审判哦。你的心会抗拒痛苦，不要，到最后你会失去，然后整颗心的认识神的功能，良心的功能，爱人完全失去。你就发现有些人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他思想很怪，逻辑不通，很难相处，然后在教会里面
你跟他在一起觉得坐在旁边一股冷飕飕的冷风，他永远是把一股冷气，夏天需要的，他需要是一股冰冷的很冷酷的气息丢到一个团体里面去。他永远在那里说人家的坏话，他永远在那边批判，他永远私底下那边叽叽叽讲这个讲那个。为什么？他的心是坏的，他的心很坏，心里充满的嘴里就会说出来，好的东西都流光了，好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个好的心已经破裂掉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回转，阿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跟耶稣讲，耶稣我要一颗新的心，耶稣我要新的皮带，请你赦免我。我们的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满有丰盛慈爱和诚实，阿们。他万不有罪为无罪的，所以你一定要认罪，否则你不认罪，你是得不到他的怜悯他的恩典的。求主帮助我们要回转，阿们。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几个问题来问。请问我如何拥有新的皮带，重不重要？你还没有信主，你如何能够拥有这一颗新的心呢？怎么拥有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很有趣哦，这个人哦，他用非常良善的心，虚心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他不是用对照嘛，他不是用恶心嘛，不信的恶心，对不对？然后他就认识了耶稣，对吧？我在想哦，这群文士啊，学问很大，如果你们也谦卑一点，你们也不要用不信的恶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虚心来，他们会不会认识耶稣？他们会不会得到一颗新的心？会不会得到新的皮带？一定会啦。尼哥底母得到没有？人家也是犹太人的先生，不比你们这些文士差嘞，是不是啊？保罗得到没有？保罗是被揍一顿 才得到的啊。我宁可上帝把你打一顿，让你谦卑一点，是不是啊？是吗？常常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要预备求主预备他们一颗能够认识耶稣的虚心的沃土啊，阿们。祷告要捡重点啊，他不能信耶稣，他里面充满了恶念啊，不信啊，顽固啊，自大。主啊，让他的心成为一颗柔软虚心的好土啊，阿们。这是我们可以在神面看到的哈。求主帮助你啊！我相信主耶稣好期待把新的皮带重新建构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问题是，如何让新酒进入新皮带里？如何？哎，神的真理，我的皮带预备好了，那怎么样进来？注意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有一个线索：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啊，是他们的信心哦，对不对？他们就得着了上帝的祝福，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瘸子行走，瞎眼看见，是不是因着信？是吗？好，今天你们让我们就来对照了哈。当耶稣讲完这个皮带旧皮带新皮带比喻之后，接着就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一个会堂的管会堂的这个雅鲁，对不对？这个爸爸女儿怎么样？好，这边干脆就直接讲他死了啦，对不对哈？那主耶稣说只要信，对不对？他信不信？你信你的女儿就能复活，他信了，对不对？所以新酒上帝的道进去就使他复活了，对不对？上帝的话语进去就活了，对不对？哎，你们记不记得亚当怎么活过来的？是神对他吹了一口气，对不对？是不是神对话 对这个女儿说话？神的道一来，神的道使人有生命。好，耶稣讲的话就是生命，对不对？就是复活。好，那耶稣对他讲，女儿你起来，他信他就得到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得到新酒，你预备好新人家的新酒，你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阿们。信心越大得到越多，阿们。另外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这第二个事件，他先发生，但他是后来的。他在路上就怎么样，偷偷摸摸，对不对？因为他患血漏，血漏对犹太人说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去碰别人的。所以他想，我12年花尽我所有的，然后我的病不但没有好，越看越糟，怎么办呢？他想，我相信我只要去摸耶稣的穗子，我就会好了，我只要一摸就会好。这是不是信心？然后他去摸了没有？ 一摸耶稣所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好了。整章的世界里面，不但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强调一件事，耶稣强调一件事情，你要相信，阿爸们。神的话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信不信？你要不要相信？主耶稣说死人都能复活，你要不要相信？如果主耶稣他的 Rima 告诉你说绝对会过关，你要不要信？可是在旧约的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些王都不要信的。你不要以为大家都会信哦，你今天有信心神恩待你耶，阿爸们啊，许愿上帝一定会为你安排一个比你爸爸更棒的先生。你爸爸相信，你不相信，你看看。你看爸爸说你要支取啊，你要支取啊。许愿是不好意思啊，他心里面说 yes 我愿意。弟兄，我们到底信不信？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不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像耶稣，阿们。你信不信？他说你奉我的名求就赐给你，这是神的旨意，他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爱耶稣，不是吗？弟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还以为我们信。让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呼求主，每天说主你给我信望爱，阿们，给我更大更大的信心，让我就是信得过你。你的 Rima 一来，你的话语一来，我就是选择相信，新酒就进来了，阿们。真理一进来什么都来了，真理一来我们就圣化，因为真理使我们成圣，真理一来就使我们释放，阿们。如果上帝要释放你的疾病，一定会释放。如果上帝释放你的灵魂，一定释放。如果要上帝释放你的心里的忧伤，一定释放。阿门。因为真理要叫你得以自由，真理会圣化你，会使你释放你，真理会让你这个人得到诗篇十九篇一切神话语带给你的恩典，使你比愚人更有智慧。阿门。使你眼睛明亮，使你里面滴的蜜比蜂房下的蜜还甘甜。阿门。一切的恩典都会领到你。接着我们要看如何让更多的新酒临到我，对不对？哎，每天杯水车薪，甘露而已，对不对？好，我以前喜欢读一本像跟荒漠甘泉等同荒漠甘泉这种灵修读物，它取的名字很好听，叫清晨甘露。可是我觉得我不要，我要灵恩大雨。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你如果今天很渴，清晨甘露，还是两大桶两加仑的水给你啊？啊，你知道吗？我要灵恩大雨，阿门。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真理讲的，这是耶稣讲的。你牧师不是乱讲，我们都是有根据啊，有所本的啦。耶稣，哎，你要更多的新酒，更多的真理来帮助你，不是更好吗？阿们。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你们要留心听，你用什么凉气来到神的面前，神又就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好不好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整章在讲听，大家看一下第24节。24节说，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哎，请你拿笔把那个给人划掉，原文是没有的。这里讲的不是你要给别人多少帮助爱心捐款，不是，他讲的是你用什么凉气来到神面前量，那给人是原文没有的。你用什么凉气量，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并且要多给你，因为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人家所有的。前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整段经文都在讲听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带着大的凉气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这个新的皮带是20加仑的皮带，上帝就给你25加仑的话语新酒进来，阿们。 如果你带两加仑的皮带来到神的面前要领受新酒，领受神的真理，对不起，你大概连一加仑都没有，连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都要，你只带五 cc 过来，抱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根本不想听他的真理啊。看会计学还比较有分，看新约圣经没有分。你们现在进修吗？要看老师的指定读物比较有分，还要每天牧师讨厌，还要规定我读箴言。各位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先预备好一个大的良机，说神，我要临恩大雨，我带了100加仑来啊。弟兄姐妹们，这是智慧的祷告。你带的越大，他就用什么良机量给你。阿们，我要带大的良机来，我要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带大的良机，因为我需要临恩大雨，我需要大量的真理，阿们，来帮助我，来释放我，来照亮我，让我可以被你差遣，被你使用，阿们。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了，要让这个皮带永远都是新的，哎，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啊，用一次就旧了，那明天就破掉了，这是一个问题啊。很清楚啊，神希望我们每天来他面前都是一个新的皮带，对不对？所以他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他要让我们的心一日新似一日啊，那原文是一日就是改变啊。听见没有？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刚讲到的是这里，现在讲了我们怎样预备我们这颗心嘛，对不对？好，那除了大的阳气来的话，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皮带永远是新的？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六第七章开始，你注意看，耶稣开始讲了，第五章开始讲了很多的真理，对不对？是不是？讲到第七章的时候，结论他怎么说？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是聪明人，对吧？所以耶稣讲这么多，他要求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听了这话就要去行，对吧？当你行的时候，你注意你的这个你的皮带 ，OK， 你的皮带就历久弥新。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是个对比。耶稣当时讲的是盖房子，听了我话就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都不会倒，对吧？但听了这话却不行的，好像愚笨人把房子盖在……他有没有房子？他有没有上帝给他的话？有。但他不去行，就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水冲就倒了。弟兄姐妹，类比过来，今天耶稣跟我们讲他的话，把新酒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照着他的话去行，阿们。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旧约的扫罗，你注意看，在扫罗撒母耳记，上帝改变他的心，给他一个新的心，对不对？他行不行？他刚开始行，他后来不行，结果他的心就坏掉了，是不是啊？到最后就开始嫉妒大卫，无理的追杀大卫，鬼话连篇，诡计多端，然后到最后去交鬼，他整个心坏掉了，因为他不行，他不遵行。新约的保罗原来也叫扫罗，对不对？保罗不是哦，保罗说，我没有违背你从天上给我的呼召，到今日我一样拼斗。对，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他说我是个瓦器，你交付给我的是宝贝，那福音照在那光照在耶稣脸上的这宝贵的这个宝贝，我竭力的去传，所以他才开始讲我四面受敌。那他不传就不会四面受敌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开始讲，他传的过程当中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甚至被都抓紧死了，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耶稣的生在你们身上。然后他接着就讲，我的外体毁坏了，但我的内心却一天。旧约的扫罗，新约的保罗，这么清楚对照。第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话语以后，他要我们去行，阿爸们，你去行，你忠诚的去行，你的心就历久弥新，哈利路亚， 回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难怪他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你看心又跟真理有关了，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他前面讲什么？弟兄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就是主权给神，完全听神的，照神要的去做。阿爸们，是圣洁的，神说喜悦，理所我们做理所当。所以你注意看，一个心要永远是一个心的吗？照着耶稣说的去行。阿们。不只是真理哦，有的神让你现在去，比如说你要去看董天慈，你现在去看朱杰，你就要赶快去哦。赵孟文，你今天不可以对雅文说一句不好的话，你就不能说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子。马太福音这两个神迹行完以后，一个血漏的妇人好了以后，一个女儿好了以后，接着耶稣就遇到两个什么，看一下看一下，遇到两个什么瞎子，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们不要去跟别人讲哦，医好了嘛，好了以后耶稣说你不要跟，耶稣跟他说你们不要去跟别人，你注意没有啊？你在生活当中哈，耶稣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什么圣经的话，就跟你讲你不要去哦，或者你要去，那他你那他们两个怎么样？听不听话？害死耶稣，你知道吗？他的心，这两个人眼睛看到了，那个里面又变旧皮带了，知道吗？然后接下来耶稣又有话要讲了，对不对？耶稣来又叫大家做什么？叫我们祷告，因为要做的工多，收做工的人少，对不对？那我们要听了以后叫什么样？遵行。主啊，求你打发工人为我们预备，每个族群都有 mentor。 哎呀，弟兄姐妹 wake up， 想起来了吗？你知道吗？上点多的时候透过传道人，透过你周围的 mentor 告诉你说我们赶快为什么祷告，你就要赶快去祷告，你的心就是新的，因为你听神的话，听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阿们。神叫我们赶快悔改，我们就赶快悔改，对不对？然后神突然间叫恩恩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第十章，耶稣叫了恩恩跟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你去不去？去，很好，你的心就是新的。然后门徒就去了，他们就经历了。阿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基督徒啊，生活是活的，除了圣经真理以外啊，圣灵常常会感动你，你就赶快顺服。阿们。你刚开始会比较不懂，你就慢慢学。 OK， 我很诚实的讲，你很多生活的一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耶稣都会对你说。阿们。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难有些时候，但你就要照着去做。哈利路亚，你照着去行，上帝就做奇妙的工作。有些时候上帝会感动我为某一个人跪下来祷告，我绝对要顺服。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感动嘛，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是不是？我相信很多时候神要你去跟某一位弟兄姐妹和好，这个 timing 上帝为你预备了，你就赶快和好。阿们。我希望我们一生当中，今天至少把这个真理接受到我们心里面来，让这个新酒进来。求主帮助我们心要良善，不要充满邪念恶念。阿们。我们不要自义，要充满连续。阿们。你不要死抓你自己那一套，你要开始悔改，我要连续，我不要自义。阿们。我要真情的赞美，真情的爱我的神，真心的爱我的神。阿们。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不要那么急促讲，亲爱的主耶稣，你有真的把他当亲爱的吗？你不要那么急看，你要祷告的时候把头低下来，你真的那个低下来是为了敬畏他吗？我们最好真心真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把它进去，好不好？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三件事情，让我们的心永远是可以得到新酒的。第一个是什么？把它背起来，完全信。阿们。新酒就会进来。第二个，饥渴听。阿们。大凉气。第三个，忠诚心。我们教会有一位台湾的第一位的盲人律师，眼睛看不见却可以考上律师很难，他是第一位台湾的盲人律师，就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的秉宏。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但他用了一颗很善良的心来追求认识这位耶稣。他没有用恶念，他其实也可以很骄傲啊，我这么困难之下我可以考上律师耶，但他很谦卑的来认识这位耶稣，然后他心灵的眼睛就认识了耶稣，相信了耶稣。阿们。他领受了新酒，因为他的心是新的皮带。阿们。他这个新的皮带领受了新酒之后，就有很多新歌萦绕在他的心里，他的脑海里，他就不断一首一首做新歌。最近他唱的这一首新歌我非常的感动，哎，我写完讲章之后我就苦于找不到回应的诗歌。礼拜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么疼爱我这一个生病的人，我们的诗歌部就张琪几个人就上来唱了信靠三一真神，我坐在后面愣住了，这不就是我在苦苦寻找的今天信息的回应诗歌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们秉宏一样，我们有一个新的皮带，新的心，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领受新的酒，我们可以里面能够唱出新的诗歌，让我们人生是美丽的新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赞美的同工。如果你不会唱正常，因为这是一首新酒浇灌在新皮带里的一首新歌啊，会唱的人大声一点。
天父啊，恳求你开我眼睛，看见你全能无比，基督啊，
起来。
牧师今天一开始的时候领受上帝的感动，告诉你耶稣来，神的灵在他身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好一些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带上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神亲自要栽的。但这并不是结束，我最期待的是当上帝愿意用他的新酒浇灌在你的新皮带里面，改变你，圣化你，更新你之后，这么赐福你以后，我希望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领受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他来拯救我们的使命不是要我们自己享有，他期待我们能够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让你的人生几乎在每一个年龄层里面，你都可以活在那个最高的价值回报感恩上帝的里面。这一条天路不是自私自利之路，
不只是一条丰盛之路、蒙恩之路、医治之路，这条路更是一个回应神、与神同工的建造之路。领受了新酒，用新的瓶子领受新酒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成为圣洁的人。我们可以领受耶稣的连续温暖，触摸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完全被温暖过来，得完全的医治。使我们也可以领受耶稣爱人连续人的那份连续，是这么容易能够宽恕别人70个7次，是那么美的能够用真心真意的尽心尽心尽意爱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啊，追求用一颗新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追求永远的心要一日比一日更更新。牧师为你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领受新的心，让我们每天都渴想更多的新酒，让我们带着大的渴慕来到你面前，带着完备的信来到你面前，并且我们忠诚地行出你所要求的，你所要我们行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既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就能够和你同工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以你为我们人生的中心，让我们天天悔改，天天聚焦，天天悔改，天天聚焦，让我们的心永远是新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大家。